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灵修和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一章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也就是主耶稣作为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我们的大祭司来为我们代祷。他的祷告呢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来祷告，第二是为着门徒来祷告，第三是为着将来因门徒的话而信他的人祷告，也就是为信徒祷告。这三个方面是范围越来越扩大，不过呢都是比较围绕着合一来进行祷告的。由此可见，耶稣所特别关注的是教会的合一。那这种合一啊，的确是应该特别提醒我们要重视教会的合一。正如奥古斯丁所说的，在绝对的事上持守，在相对的事上宽容，在一切事上相爱。那不少时候我们把不怎么重要的事儿看得特别重要，把相对的给绝对化，以至于不少人是以理杀人，不能够来彰显真正的合一。所以啊，圣经里面就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提到，我们要竭力持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要靠着主给我们的灵竭力的来持守，也为着合一来迫切的代祷，因为这是主耶稣所特别关注的。加尔文说，为了教会的合一，我可以走遍五湖四海。但愿呢，我们也能愿意在教会合一上多多代祷，也使我们个人不成为不合一的一个源头，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和平之子，而不是纷争之子。让我们多一些善念与合一，多一些慈悲与宽容，而不是睚眦必报、斤斤计较、苦读怨恨。愿神特别怜悯我们。不过耶稣在讲合一的时候啊，是特别把合一引入到最深最深的那个境界之中。那么这种合一体现为一种团契，一种关系。而且耶稣在这里有一个惊人的、非常具有爆炸性的观念，当然也是一个真相。是什么样的观念和真相呢？也就是在这里，耶稣借着他的祷告来彰显了他与天父的合一，也特别让我们看见他们之间有着怎样亲密的爱的团契和互动。甚至他向天父的祷告也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有爱。当然这样的祷告呢也是那么惊人的朴素，他不是念一些咒语，不是说一些别人不懂的话，而是说出最朴素的、周围的门徒能懂的话，以至于他们可以把这一段宝贵的祷告啊，给写在圣经中，让我们能够来了解他与天父怎么样来沟通和交流。我想这应该是世界上最奥秘的事，就是圣父跟圣子怎么样交流。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就把这最高的秘密、最深的奥秘给我们展示出来， 让我们看见他既超凡又平凡。他用普通的语言讲着绝对不普通的话，让我们看见天父跟他的独生爱子有那么深的爱的团契，他们也有那么深的交流的氛围。而不可思议的是，耶稣基督也在邀请门徒和信徒来参与这样一种合一、相爱和团契，这是非常惊人的。也就是这一段经文也是特别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特定的救赎这样一种神学观念的重要性。耶稣基督是特别为信他的人流出宝血，因为他不愿意为不信的人来代祷，他是特别的来在这里为因着他的话而信他的人来特别献上的祷告。由此就让我们看见他要把信徒带入那样一种神秘奥秘的合一中，以至于他可以说我与父完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因此也借着吸引信徒，也把信徒带入天父爱耶稣的那种爱中。因为主耶稣说，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至高之神竟然愿意来住在信徒中间，也以他的灵住在信徒里面，从而让信徒洋溢着天父爱耶稣的那种圣爱。这实在是让我们受宠若惊，渺小不配如你我，主耶稣竟然特别的来感恩的提到说，我已经因着门徒而得了荣耀。我们想想这是何等的福分，而耶稣也是何等的来信任门徒，说我教导的话他们已经遵守，以至于啊，在天父面前，主耶稣来诉说门徒与信徒的话语都那么柔和和充满深情。所以我们能想象主耶稣望向我们的目光也是何等的有尊重和喜悦。这也正是这一段话在一个临别的氛围下讲，但是主耶稣却特别的来提醒说，要叫他的喜乐充满在门徒与信徒的心中。那请你特别注意17章13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各位，这是最大的财富，因为耶稣基督把自己给了你我，借着他去，圣灵才能来，借着圣灵的来，也把基督作为宝贵的礼物灌注在每一个信他的人心中，从而让这个人就充满了主的喜乐。这个世界不断的靠自己来制造浮浅的快乐，但是这些快乐不断的走向幻灭，而耶稣的喜乐却是可以充满在心里，从今世直涌到永恒。这样的喜乐不会因着环境和物质而 受到损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洋溢出来。所以耶稣说，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一位创造了天地万物的神，知道了这么辉煌灿烂众星辰的神，竟然愿意让他的被造物，让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充满他的喜乐，好跟他有爱的团契与交流。因为这样荣美的善念，因为这样美好的带到，就真的激励我们充满感恩的活下去，使我们每天有动力从床上爬起来，在这个灰暗的没有真正大喜乐的世界中，可以因着这一份器重期待爱喜悦而活。这样的一份喜悦就充满在字里行间，以至于犹大根本不配来得到这样的喜悦。在这里耶稣也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犹大在他的门徒中，因为经上的话必须得得到应验，耶稣必须得承受各种各样的痛苦和磨难，好为罪人来担当。为了应验许多描述主受难的经文，犹大的背叛就成为主承受的磨难中痛苦中的一种。耶稣呢，把很多弥赛亚的经文指向弥赛亚的所有的经文都看作是预言他作为弥赛亚侍奉的不同的细节。他又强调这一切都要应验，因为这都是神的话。所以为了使经上的话应验，他也特别来挑选犹大。不过从主耶稣的人性来说，他也愿意给所有人以机会，因为他也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得救。但是当他不断给机会的时候，犹大却自己主动选择了来背叛耶稣。当然犹大也通过他自己上吊自杀和良心内疚来做了一个见证。什么见证呢？当然不只是神的审判，更是来表明耶稣是无辜的，他是没有任何罪的，连耶稣的敌人，连出卖他的人，连巡抚比拉多都找不出他任何罪来，连背叛他的人都找不出他任何罪来，更是让我们看到这一位圣洁无瑕疵的羔羊怎样为我们舍了自己，也怎样真正的做了完美的替赎的羔羊。而就是这样的一位完美的替赎的羔羊，他走上献祭的时候也是他得荣耀的时候。当犹大离开了这个群体的时候，主耶稣反而说时候到了，天父必然要荣耀耶稣基督，也使耶稣基督荣耀天父。这一份荣耀恰恰借着苦难而格外显明出来。因此当耶稣借着苦难胜了世界，得了荣耀之后，他也应许把他的道和圣灵赐给世界，赐给门徒，从而让门徒能够因着真理而成圣。这更让我们看见真理是敬虔的根基， 也特别是我们要因着真理而成圣，因为这正是主耶稣所命定的一条路，从而让我们知道主的道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在真理里面。这也是主耶稣为旧约新约他的权威和神圣来源来做有力的证明，让我们知道主的话旧约圣经都是上帝的圣言，都可以使我们成圣，所以我们理当分别出来在它里面来真正的成圣和喜乐。弟兄姊妹，让我们珍惜并感恩，我们一起祷告。特别怜悯天父，谢谢你借着大祭司祷告让我们充满喜乐，也真知道这一份大喜乐是主的喜乐，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力量能夺走。愿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也让我们珍惜主的声音和主的真理。谢谢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